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远距西班牙健康博览会，2012年11月8日至11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展览中心举办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展位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众多的参观者和学功者。人们通过资料、图片和法轮大法介绍会，了解到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东方传统修炼功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们一遍遍地演示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很多人慕名而来，对功法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购买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录像带。同时，人们对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表示不解和震惊。周末，在健康博览会上，德育大法的新学员来到练功点，同老学员们一起练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从中共喉舌媒体承认造假说起。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承认中国存在大量经济数据造假现象，该现象根源于数字出关。就是说，官员能借着体面的经济数字保住乌纱帽或者升官。这篇名为《经济数据造假成统计领域最大腐败，获利大处罚轻》的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引用报道称，有些官员身边有两本账，向上级汇报成绩是一本填满漂亮数字的账，讲困难搞扶贫时则是另一本账。即使中共发现，也很少进行大处罚，一般是批评和责令改正，最终导致急功近利的官员宁可选择造假。人民日报把造假归咎于地方官，其实中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官员的造假不过是上行下效而已。中共媒体是帮助中共误导民众的喉舌，如今也不得不供认中共造假。其实，中共的造假功夫也不仅仅建筑人民日报承认的经济数据造假，他历年编造的假新闻不胜枚举。中共官方这些造假固然愚昧，毕竟只是自取其辱，未波及一般百姓。但刻意造假蒙骗世人，为罗织罪名而栽赃陷害，则与所有民众权益息息相关，就不是造假二字所能涵盖的了。世人所熟知者，莫过于为了实施中共迫害法轮功、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不断制造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杀、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企图激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与江氏集团在2001年1月23日炮制了天门自焚事件，意图污蔑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谎言欺骗世人。如果把中央电视台的天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谎言经不起推敲。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
抛弃改良炮影，解体中共恶魔。2012年4月15日是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翟辉先生遭难的日子。那天上午9点钟左右，他在下楼时被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击倒在地，随即被绑架抓走。之后一伙自称是沈阳市沈河分局和滨河派出所的警察撬锁洗劫了他家，说是怀疑安装卫星电视天线泄露国家机密。当时翟辉上初二的女儿阻拦他们的无理行为，沈河分局一个姓高的警察竟然要打女孩。女孩质问他们道，你以为国家机密是纸做的？我们小老百姓安锅看电视怎么泄露国家机密？那锅不是国家生产的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听看的广播电视，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听看？翟辉现年50岁，1986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大学，先后在沈阳市食品发酵研究所和辽宁饲料研究所工作。修炼法轮功后，翟辉为人诚善，不计得失，工作勤恳，经常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工作，既做科研项目，又去采购化验，从不计较报酬，得到领导的赏识与信任。修炼法轮大法后，他的萎缩性鼻炎、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也不药而愈。翟辉应人之托给人安锅，有什么错呢？锅是合法的，卖家是合法的，卫星是合法的，怎么安锅就成了违法的呢？难道真的像翟辉女儿说的那样，国家机密是纸做的吗？中共篡权以来，因为害怕民众识破其统治的不合法性，一直用暴力迫害着人民，使被害者的鲜血跟时间一样续接着，从未间断过。只因谎言的掩盖，许多人还不知道已经有8000万的无辜者死于中共的虐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铁匠和老伴儿修炼大法的故事。我出生在1933年，黄河爬口子时我才4-5岁，只记得看不到边的水，我一个人待在树上好几天。那房子都是土房，水一泡墙先倒了，一个屋架顺水漂不了多远就散架子了，俺一家人全失散了。后来知道6个兄弟死了5个，只我一个活了下来。我一个人要饭，到处走。后来大了，我随着一个铁匠打铁， 整天和师兄一替一下的打铁，再后来共产党来了，搞什么公私合营，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进了工厂。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我都经历过，可是因为我是文盲，只知道干活，加上又是要饭出身，所以什么运动也摊不上我。再后来我退休了，儿子也下岗了，就自家开了个铁匠铺。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是在练功点上听的录音，就知道师父讲得好，听了几天。有一天我单腿跪在地上，在砂轮前打磨一个物件，砂轮不知怎么脱落了，那砂轮有锅盖那么大，转速每分钟2500转。以前厂里也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件，伤人是经常的，大都是砂轮碰到一个物体上，再从房顶上打出一个洞甩出去。这次砂轮先落到我跪着的膝盖骨上，再旋出去的，那真比刀切的还快，一个大口子出来了，连骨头都看得见。家人可吓坏了，都围上来，手忙脚乱的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儿，我有师父管着呢。儿子不依，哪肯听我的，老伴儿倒是很明白，说他不愿意去，那就不去了吧。当时也没有怎么处理，因为腿受伤时是跪着的，我把腿一伸，伤口就挤在一起，也没怎么出血。晚上睡醒觉，用手一摸，伤口处凉凉的，我心里明白，师父在管我。没几天，伤口就真的痊愈了。我老伴儿的脾气也不好，在厂里上班时，一次车间主任说错了话，他说人家说话不算数，拽着人家的脖领子，非得让人家把唾沫舔起来。他修炼法轮功后，心性守得比我好。一次，二蛋他妈把刷锅水倒在了俺门前的下水道口，当时是夏天，蝇子特多，下水道的味道又难闻，他就说了一句，以后别往这上面倒了。二蛋他妈一听不依了，当时就骂了起来，说老伴有意找茬，那么多人都倒，为啥专说他。老伴笑了笑就进了屋，二蛋他妈竟然跑到屋里来指着他骂。老伴真的没有动心，要在以前就他那脾气谁敢惹他，这一练法轮功没脾气了。他随手又搬过一把椅子，对二蛋他妈说，他大姨你消消气儿，我说错了，你要不解气就坐这儿再骂一会儿。二蛋他妈还真坐那儿骂上了，骂了半天没意思了，自己走了。我是个铁匠，性格强，敢碰硬，可是修炼了就得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嘛。但是对恶人，我的性格可丝毫也不含糊。有一次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抄家，我当时在床上歪着，心里有点生闷气，这干啥呢？我们练功做好人咋的了？我大吼一声坐了起来，你们把东西都给我放下。几个警察吓得直哆嗦，其中一个说，大爷您消消气，是上边让来的，怪不着我们。我说胡说，把东西给我放下，这做好人都不让，让做啥？你给我说说，真善人哪儿错了？那小子边哼唧边往外蹭，嘴里不住地说，大爷这不怨俺，以后再也不来了。我老伴儿在这方面做得比我还好呢，闺女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了，派出所不给落户口，他一听就说这是对咱的迫害，说着就到派出所找所长。那所长以为咱都怕他呢，老伴儿问他为啥不给闺女落户口，他说上边有规定。老伴儿二话没说，出了派出所的门就喊上了，俺练法轮功，派出所欺负俺，俺全家都练法轮功，大家给评评理，真善忍好不好？俺闺女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劳教了几年回来了，还不给俺落户口，这就是欺负人，这就是派出所干的事，是江泽民干的事。老伴那嘴可真厉害，引得大家都来看。派出所所长听说后赶忙把他往院里拉，不住地说，大姨大姨您别喊了， 我给你落户还不好吗？老伴儿说，你刚才咋说的？我不被逼急了，我会这样喊吗？你放心，这户口俺不入了，看我不把36条街给你吆喝个遍，看我敢不敢把你喊到公安局去。所长不住的赔不是，就上没给老伴儿跪下了，进了院就喊快给他入户口。这些年俺讲真相，该明着讲时就明着讲，有时咱也注意安全，资料多了该贴的贴，该发的发，俺老两口蹬个三轮，一个人发一个人做，安全着呢。前几年搞拆迁，到处找地方租房子，有朋友介绍到一个被卖掉的工厂里去住，工厂里原来有几十家住户，都是些下岗工人，可是那里的厕所太脏了，都多少年没人打扫了，粪便到处都是，没有下脚的地方，外面也都是解的大小便。也难怪，厂房都爬了卖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搞卫生，满院子都是荒草枯枝。我和老伴儿清理这个厕所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清理干净，大伙儿都看着呢，知道咱是个实在人。我又和老伴儿在荒地上开了块菜地，咱能吃多少，剩下的都分送给了大家。邻居对咱这个亲呢，没事儿总是过来说说话，这时再讲真相，没有不相信的，都说咱人好，看看咱的为人就知道法轮功是啥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重庆郭锡珍仗义直言，法官李区强行诬判。重庆市大渡口区法院2012年11月13日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郭锡珍。据悉，法官当庭宣读郭锡珍屡遭中共迫害的经历，想以此定罪，被郭锡珍批驳得体无完肤，法官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草草收场，强行诬判郭锡珍3年徒刑。郭锡珍，女，55岁，家住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西。2012年8月19日，大渡口区国保警察绑架了郭锡珍，并与大渡口区检察院、法院合谋非法庭审郭锡珍。在11月13日的非法庭审中，大渡口区法院以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诬陷郭锡珍，并把恶警从郭锡珍家中非法抄走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扫描仪、光盘、真相币和法轮功书籍等资料作为所谓证据，企图以此给郭锡珍定罪。郭锡珍拒绝法庭指派律师，他堂堂正正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郭锡珍对法庭上的中共公检法人员说，我没有罪，犯罪的是你们，是你们在迫害好人，迫害善良讲真话修真善忍的人。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罪在哪里？我做的光盘、真相币、真相资料是教会一个人如何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拿上来公布于众，让大家来看看和评论，我做的这些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难道教人做好人也有罪吗？请问法官，你们讲法律吗？法律上讲，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那请问法官，我们法轮功的书籍、资料、光盘、真相币等物品，触犯了国家的哪条法律？破坏了国家哪条法律实施呢？我作为一名中国合法的公民，只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何罪之有呢？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法轮功，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为了不让郭继续说下去，法官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话与本案无关。郭锡珍质问，为什么无关？你们强行撬开我家的防盗门，在没有任何相关手续下强行进入民宅，强行搜走我的书籍、资料和机器设备，并用这些我自己的东西来定我的罪，我说出事实的真相怎么就无关了呢？法官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叫所谓承办人宣读郭锡珍曾被非法拘留2次、被关洗脑班2次、被非法劳教2年等被迫害的事实，企图以此定罪。郭锡珍说， 那是你们迫害我，强加给我的，是非法的，是你们迫害好人的罪证。一个国家政党用谎言欺骗和迫害老百姓，你们都看过听过天安门自焚事件，你们是法官、判官、警察，应当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辨别能力。天安门自焚事件全是假的，编造出来的。不等郭锡珍说完，法官再一次打断郭的辩护，立即非法强行宣判结果，草草结案。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礼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二尺的棋盘上，一是九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悬宿饮双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一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欲击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 在其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